酒和基督徒的关系。一位神说人说的访问者问，酒精饮料和基督徒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个主题，从许多讲坛发出一种有害的信息，许多基督徒完全迷惑了，有些人对此还很喜欢。一些悔改的基督徒经常去当地饮用，或是在他们的冰箱里储存许多的酒精饮料，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已经被他们的能力所捆绑，生活被毁了，见证被毁了，而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现在看今天的主题，你曾经被酒精或者毒品所捆绑吗？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打破那个捆绑。这个释放开始于一个耶稣称之为重生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真真实实的神迹，真真实实的能力的地方。你准备好了释放了吗？你准备好了能得到能力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了吗？请点击更深经历耶稣，跟随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够进入神的国。现在是今天的主题，神说箴言书23:29-35，谁有祸患，谁有忧患，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的眼目赤红，那就是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妙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躺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必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哈巴谷书2:15，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的下体有祸了。箴言20:1，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人说，适度的喝一点酒，一点白酒，一点啤酒，或是一点威士忌、大麻、可卡因等等。耶稣也造酒，对吧？现在来看记录。自然学就是研究字词的科学，其中有一条叫做字词首次出现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个字词的定义主要是在于它首次被使用时的含义。单词醉酒首次出现在创世纪9:21，这是第一个酒精饮料的记录和有人受酒精影响的记录。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诺亚。科学家们注意到，诺亚当时是不知情的，他是一个造酒几百年的专业农夫。但这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刚过，情况再也不一样了，在下面的特写中我会解释。不过诺亚喝酒醉倒在地上，他的帐篷里，他的儿子韩因为这件事在弟兄们的中间不尊重父亲。诺亚当时醒了之后，知道韩所做的，就咒诅韩的儿子迦南。这个年轻人后来居住在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这些人和以实玛利的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就在现在的中东，他们将参与可怕的暴乱，并串通一气来恐吓阿买丹战役。想象一下，第一次酒精饮料的出现也参与了阿买丹战役。酒精破坏性的后果对于世界的人口来说也像一场阿马丹战役一样。这个专题首次出版是在2002年，统计资料来自美国，是比较准确的数据。酒精在其他的国家所带来的后果，我肯定和这样一样或是更糟糕。美国现在的人口估计为3,767,3950人，想象这些是事实。1300万美国成年人是酗酒者，而另外7600万是受到其不利影响的人。 今年估计10万美国人将死于酒精，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整个越南战争中死亡士兵人数的2倍。所有暴力事件以及所有伤亡事故的50%都涉及到酒精。10个当中有3个美国公民一生中会涉及到和酒精有关的事故中。想象一下，美国每年大约要花费1670亿美元用于偿付酒精所带来的损失。1/4的美国孩子生活在酗酒、受虐待的家庭中，而遭受心灵的疾病。今天估计有1100万美国儿童和未成年人在饮用酒精的饮料。想想那些由于饮用酒精饮料而产生的心碎的、被遗弃的母亲们、父亲们和孩子们，破碎的家庭、通奸、强奸、乱伦等等。另外一种酒精所带来的可怕的破坏是针对母亲子宫中未出生的婴儿的影响，这叫做胎儿酒精综合症。一个母亲在孕期只饮一次酒精饮料，它是导致孩子先天发育不良、智商比未受影响的同年龄人低13到16点的头号原因。许多脑力发育迟缓就是胎儿酒精综合症的结果。饮酒杀死神经细胞，导致癌症，伤害肝脏，破坏人分别是非的能力等等。这个问题比世界人口的大部分问题更糟，当然它是属于自己的阿尔麦丹战役。既然有那么严重的证据反对饮用酒精饮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关于圣经的看法的困惑存在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的话说到酒和烈性饮料，本篇文章所指出的主要是葡萄酒。早先我提到诺亚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个喝醉酒的人，科学家说这个艺人是不知情况的，原因如下。例如自然发酵过程中产生的葡萄汁，在诺亚时代发酵是一种大气变化的结果。早在诺亚大洪水以前，一个水天棚环绕着地球，那个水天棚被神摧毁倾倒，从此它被一个臭氧层所代替了。根据科学家的观点，那个被消除的水天棚本来是可以滤掉从太阳而来的致命的紫外线，其原因是因为紫外线能够导致细菌在田野的葡萄上以及所有其他水果上所生成的一种细菌，导致而水果发酵。在诺亚之前，这些紫外线被神的水天棚所阻挡，当时诺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发酵的危险。当酵母紫外线的一个产品作用于水果的糖，把它首先转化成酒精和二氧化碳时，发酵过程就产生了，然后它会变成醋，除非把它和空气隔绝。1790年，西多会修士发现加糖能够显著增加葡萄酒的酒精含量。此外，大部分今日的造酒人在果汁里面自然发酵的酵母中加入酒精引子，以致使酒精含量更高。箴言书23章31节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换句话说，不要喝已发酵的葡萄酒。并且神命令我们要喝相比今天中东的酒精饮料含糖量少，因此酒精含量也比较低的葡萄酒。根据历史书、考古学和圣经历史书，事实上在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葡萄酒和啤酒由于葡萄汁里的糖分有限，所使用的麦芽不多，所以酒精含量不会超过5%到8%。一些关于饮用酒精饮料的困惑是由于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圣经里面的葡萄酒就是发酵过程中的葡萄汁。然而简单地查一查经文，就发现未发酵的和发酵过程中的葡萄汁都叫做 wine。 在以下的经文中可以看到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的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为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弥迦书六章十五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箴言书三章十节：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何西阿书九章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约珥书二章二十四节：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渣，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请注意，它被称为葡萄酒，因为它是从榨酒的地方出来的。一个特定的词有超过一个的含义以上，并不让人感到吃惊。例如，奶可以指妈妈的奶，或者牛的奶，或称人的仁义为甜奶等等。在旧约，有个希伯来词都翻译成了外葡萄酒。第一个是 cheras， 它出现38次，意思是葡萄汁，新鲜的葡萄酒。葡萄汁的意思是快速发酵的葡萄汁。再看看考古学和圣经历史书，下面的摘录就是有关于希伯来的两个翻译成的 Y 的词。他开始先谈 Cheras。 考察这个词的用法，知道它不是指发酵过程中的饮料。十一次说到 Y 时，是指丰收时搓榨的新鲜果汁，通常是在橘子、玉米、新酒和油中，显然是指葡萄汁。十七次的谷物和酒一起使用，作为一种土地的出产，意思是葡萄汁。在三个地方说到 cheras， 充满酒榨，显然是指新鲜压榨的葡萄汁。约珥书二章二十四节，何西阿书九章二节，箴言书三章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八节，给了我们一幅图画，是 cheras 还在葡萄里。弥迦书六章十五节是最清楚的，他说 cheras 是用于形成发酵葡萄酒的原料，只在一个地方把 cheras 和邪恶联系在一起。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说：奸人和酒、牙鹰并新酒 cheras 夺取人的心。甚至在这里的上下文也没有提到 cheras 和醉酒有关于它本身引起的酗酒的问题。很清楚， cheras 通常的意思是指葡萄汁，是一种没有酒精含量的饮料。再来看第二个希伯来词牙鹰，他继续说道：牙鹰是旧约当中最普遍的一个指葡萄酒的词语，出现了135次之多，很清楚的意思是发酵葡萄酒，至少30次牙鹰确定和酒有关。使用它或多或少都受到谴责，拿细尔人禁止喝它，民数记六章三节说：但以理拒绝了国王的牙鹰。但以理书一章八节在旧约提到牙鹰的地方有一半是很清楚受到谴责的，在一些提到它的地方仅仅是作为自然的出产而不予以褒贬，正如有时候提到一夫多妻而没有在提到的地方加以特别的谴责。对有些人认为是支持引用牙鹰的段落进行了考察，证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支持。使用牙鹰来作为祭物并不是要喝它，因为这祭物不使人醉酒。请注意，这种祭物从来不是给人喝的，而是在主面前倒出来，正如神命令人不要吃所有对身体不利的东西一样，比如油脂、血、粪便、肝脏上面的网等等。 正如旧约一样，在新约里 why 的意思可以是发酵的，也可以是指未发酵的葡萄酒。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它是指发酵的葡萄酒， why 可能是发酵的，也可能是未发酵的。现在来看看关于耶稣在迦南的婚宴上把水变成酒的事情。有一个明显的理由证明耶稣事实上并没有造出发酵的酒，这个理由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如果他造出发酵的酒参与使人醉酒，那他肯定会因为违反了许多禁酒的命令而有罪恶感。你觉得耶稣会造出一种酒，如果一个参加婚宴的怀孕的妇女喝了它，就会伤害她腹中的孩子，使她得胎儿酒精综合症吗？你觉得我们的主耶稣会给人一种发酵的酒，使男人们贪恋邻舍的妻子吗？先在停车场打架，然后又在回家的路上驾车出事等等吗？我们就那么难以理解耶稣所造的奇迹般的酒是人所尝过的最好的酒。宇宙的创造者，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完全能够成全这一壮举而不用酒精的污染吗？你不觉得基督奇迹的酒不含从太阳来的有害紫外线所产生的发酵的细菌吗？答案是当然，当然。关于这些天堂般的奇迹的酒，耶稣在他受害之前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注意，喝新的不单是指新鲜压榨的，还是指没有人的罪污染的，在紫外线导致发酵以前常被饮用的支持酒精饮料的一节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造成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首先，这里没有说这酒是发酵的还是没有发酵的。注意，发酵的酒葡萄汁有时被医用于治疗胃病。饮酒支持者们，当1999年威斯康星医院研究认为发酵葡萄酒对身体很有益处，甚至这是媒体所宣传的。这个研究表明，葡萄酒里含有单宁酸和黄酮，它们能够降低胆固醇并溶解血栓。大部分媒体没有报道的是未发酵的葡萄酒葡萄汁对健康也有同样的功效。像其他果汁一样，所有未用巴氏灭菌法灭菌的葡萄酒都在慢慢发酵。比如你买了一加仑未经高压消毒不含防腐剂的苹果汁，把它摆在厨房的面上，发酵过程随着苹果汁里面的糖被转换成酒精和二氧化碳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酒精浓度很低的时候你可以喝它，没什么严重的后果，直到它达到酒精的临界点。那时箴言中提到的流连饮酒就开始了。当酒精浓度还很低时，一个人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喝它才会有不良的结果。但是当发酵的过程完成时，一满杯就能够击倒你，箴言中的可怕预言就会实现。适度地喝一点发酵的酒精饮料也能够同样的有效果。那些提倡适度饮酒观念的人引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正，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我们需要读几节他前面的经文，在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端正、端庄这个词在考古学与圣经历史书有如下的论述。新约对于能醉人的饮料的态度表明，在对基督徒的命令中翻译为端正、端庄，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用了三次，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十一节，提多书二章二节，但是它更经常被古代的作者用于旨意，不沾染任何的酒。这个词强烈显示新约的观点是要完全精戒。字典上定义端庄是这样的：不沉迷或对使人醉酒的饮料上瘾，饮食节制，不受使饮酒的饮料的影响。最后摘自考古学与圣经历史。总的来说，圣经谴责酒精饮料，确实指责酗酒为犯罪，没有一处是同意适度饮酒的。轻度发酵的酒存在并不意味着神认可它的作用为饮料。此外，饮用现代的烈性酒精饮料又是一种情况，所罗门在很久以前的观察中到今天仍然适用。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基督徒的座右铭应该是我们不喝过界的任何酒，当然那包括不喝所有发酵的和蒸馏的酒精饮料。神说，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谁有祸患，谁有忧虑，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的眼目红刺，那就是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的心必发出怪妙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必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人说，适度的一点，一点白酒，一点啤酒，一点威士忌，大麻，可卡因等等，耶稣也造酒，对吧？现在你已经看到记录。